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子涵。
我是董伟。
好，我们这个节目呢是有 call in 的，是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参与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给您带来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之后呢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来参与啊。那么今天非常特别的日子啊，今天是元宵节了、
对，这个是中国黄历新年最后一个高潮哈、那元宵节呢也是咱们中国新年过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2000多年历史了，从东汉就开始了，应该是一个很热闹的节日，大家一起出去啊，一起赏月啊，看花灯啊，猜灯谜，放鞭炮，舞龙舞狮，号称应该是这种火树银花不夜天啊。
嗯，对，但是可能在这里还不能怎么看到，但是我就想起来这个台湾呐、那时候去看他们那个放天灯、他们就是在平西放天灯嘛，现在在台湾、对，就正在进行这个元宵节的花灯嘛，就是可以想象哈，真的非常的美啊，
浪漫的感觉啊。
对啊，
我昨天看到就国内的朋友传出来的这些照片啊，那人真是吓人，就跟那个就跟广场上那种就是参加什么，就几十万人在那个里面，就是从上面拍的照片很吓人。
对，
他们也去看灯啊。
你们知道这个元宵节其实还有中国的情人节之说吗？知道这个是怎么来的吗、
为什么叫中国的情人节？
是这样啊，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呢，年轻女孩子是不让出去自由的去走动的，但是呢元宵节这一天他们可以结伴出来一起赏灯、所以给了这些女孩子有机会啊，可以和他们心仪的男孩子可能有个邂逅。那一句非常有名的千古绝句，辛弃疾的这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
火阑
珊
处。”
啊，
是
这么来的吗？
是，就是元宵节出两个情人相见的这个场景呢。
对，难怪在一些这电视剧里面都有这样的情节嘛，对不对？就是女孩子要出去说去看花灯，然后其实是另有所图嘛。
对，没错。好，那元宵节的传统啊，大家都知道，就是吃汤圆了。
吃
元宵还是汤圆呢？
对呀，所以这个就是我也是在想说，这个汤圆和元宵到底什么区别，知不知道？
对，你看新田是南方人，然后子涵是北方人，
你呢？
我是在南方生活过的北方人。
OK， 所以你应该最懂，你来讲讲看。
我应该知道，对，我的理解啊，就是汤圆应该是就是拿那个面就直接包起来的哈，因为我去那同学家里啊，那时候都是，那在北方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在北方做那个元宵啊，是把那馅儿先做好之后呢，然后扔在那笸箩里，你知道什么笸箩吗？就很大的那种，
像扁一样是吗？
哎，对，就对，就像一个筐
子
一样
竹子编的那种，
不是竹子，它是应该是秸秆吧？
哦，反正就是一个筐扁，
筐子，然后呢上面就是吊着绳子，然后呢就里面有很多面，面上撒的有水，然后呢它就这么推来推去的，那个东西在里面跑来跑去，跑了最后越滚越大，越滚就跟滚雪球一样啊。然后对，然后就
对，
然后就在现场就卖了。
所以它的区别我觉得就很，就是其实就是很简单来说，就是其实是它做的工程是相反，程序相反的。就是汤圆呢是先把面和好了，做成一个，就你做一个面团球状，然后中间挖一个洞，然
后
就把线塞进去，把它包起来。那这个
元宵没做过吧？
我当然做过了，
做一个面饼，然后就裹起来啊，不是弄一个洞啊，
不是你就这么形容嘛？你可以说是说是一个，你总是要滚成一个，你要我讲的更仔细，那就又复杂了，对吧？就这个意思。然后，但是元宵呢，是把馅儿先做好，然后在外面再滚这个面，
对，它是那个湿面粉，
完全就是等于是刚好相反。
东伟怎么见过他滚面粉这个过程呢？
我小时候就是你去外面，就是原来就很多就在外面卖啊，他就
街上就那滚呢、
对，他就在外面卖，然后就旁边就卖，
一边滚完了
就
可以吃，买了吃，
市场里就有卖的，对对对，
还挺带劲的哈。
对，
那其实。就这个元宵它有好几种吃法呢。看除了我们大家知道的汤煮，
就是张嘴吃呗。
不， 风味做法不同。那刚才说的是南方和北方制作汤圆的过程不同，那怎么吃其实也不一样。除了有汤煮，还可以有油炸的，也很好吃。
煎
的，
对啊，
对，炸煎。
我今天早上吃的就是煎的。
哦，
这么幸福。
Yeah.
那还可以拔丝，就是把这个糖和水哈在锅里先弄成糊，然后把煮熟的汤圆放进去，就拉的那个丝，还挺长的。然后还有酒酿，就是煮好的汤圆你再放到这个酒。
对，这个我们在
南
方吃的比较多。
是
吧？对，
而且还有那种特别小的汤圆，你去买一碗，然后上面有酒酿，然后很小很小的汤圆。
是吗？
对。
哦，没有见过，
就是对南方的比较多。对，
另外还可以蒸，蒸了以后撒上白糖，蒸过的呢，据说这个味道比较有咬头，比较筋道。
对，这个没吃过。
是，那其实除了吃汤圆，各个国家吃的东西不同呢。元宵节这一天，
因为过元宵节也不是光中国啊，
是像在亚洲的其他一些国家，比如说日本啊，他们就不是吃汤圆，他们是吃红豆粥或者小豆粥，然后可能加上一些年糕一起吃，象征着呢是消灾避祸。
那我们今天梁师傅给我们带来西米露哈，
哎，
对，那个好不叫西米露啊，那个准确叫紫薯西米糖水。
OK，
那就是广东人的说法。
对，
是。那韩国呢，他也不吃汤圆，他吃的是一种叫五谷饭，是有糯米啊，还有杂粮呀、混在一起，然后里面要加上一些坚果、核桃什么的。它是有一种祈求牙齿健康的意思的。
哦、okay.
另外它还喝叫青耳酒，耳朵的耳呢，就是希望这耳朵也健康不生病，然后希望能听到更多好消息多多的传到耳朵里哈。那越南吃的又不一样，越南呢他们需要在一起吃一个叫开年饭，主要是一种粽子饭，大粽子大团圆。
南方人他吃的那个粽子是有肉粽啊。对
对，所以真的很有意思，就是都有一种团圆的，不管吃什么都有一种团圆的美好的这种意愿在里面。
是。那除了吃之外呢，还有这个考大家脑子的，考智慧的，就是猜灯谜了。
子涵是要考大家脑子吗？
对，
然后也不告诉我们，不先告诉我们。
我准备的非常简单，这个灯谜其中一种呢就是根据这个汉字的变化，因为汉字它拆开也是一个字，组合可能也是一个字。那当然比较难的可能需要你有一些天文知识、地理知识，然后历史故事。咱们今天挑个简单的，这个考一下心田和
东文，看看有多简单。
看一下哈，可能如果有笔写一下可能好一些。
天
哪，东文没有，
这好像不简单。
好，那这个打一个字儿哈，这个字儿挺简单，这个字儿呢是下，是在上边，上是在下边，打一个字儿，很简单的字儿，我再重复一遍哈，下是在上边，上是在下边，打一个非常简单的字。
下在上边，
对，下
上在下边，
上在下面。提示一下，不是要组合，这个是要拆字儿啊。
董伟
好像没想起来。
特简单的一个字，下。
我们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待会儿有听众朋友能够想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1888275168 1888275168。
行，好，那先留一个官司哈。
对呀、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那在这个星期啊，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已经有所耳闻或者看到一个消息呢，就是我们在北东湾的奥克兰的市长啊，是 make a, like a national headline， 是不是？
对，没错，上了这个全国的头版，这一周都待在头版上。
对呀、怎么回事呢？
这听众朋友要猜一下、
好，我们赶快
给听众朋友们机会哈。
好，
好，那我们来接一下这位朋友。
你好，贵姓？
我姓杨。
杨女士，您有答案吗？
是不是正确的？
对呀、我刚查到。
正吗？挺接近的，我觉得也可以啊，也 make sense
是吗？子涵有没有这个杨女士有没有拿到、有没有得到正确答案？
还不是。那我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还是说留给我们还有听众朋友机会吧。
那再留点悬念。
好的，谢谢你啊，杨女士。
谢谢。
好的，好，所以我们还继续让听众朋友有这个机会啊。
好。 那先转回我们的话题，等一下听众朋友参与的时候都可以猜字，也可以啊，参与我们的话题也都可以。
是，好。
那说到这个 Libby Chef 呢，他是在上周六的时候啊，他是自己向他的社区发了一个公告，是说 ICE 呢，联邦的移民和执法局啊，要来湾区进行大搜查了。他通知大家呢，要警告，要小心了。他说这是他自己作为市长的一个义务和他道义上的一个责任，他才这么做。同时呢，他在 Twitter 上也重贴了，重新强调了一下，从今年一月加州开始生效的一个新法，就是说加州的雇主啊，不能够配合 ICE 来告诉联邦你的雇员他的这个非法移民的状态。
他就是在这个执法前的前一天晚上，
对，是。那接下来
的，
接下来这四天呢，从周日到周三 ICE 在湾区啊，在北加州这个地区呢，进行了四天的搜查，那总共是逮捕了232个人哈，232个人。
一大半是好像是罪犯，对吧？
对，那其中是180个人，他都是被定罪的。那其中115个人呢，都是重罪或者是暴力犯罪，像是藏有枪械呀、武器呀，还有儿童色情啊，还有攻击罪等等。那比如说，其中有一个38岁的墨西哥的逃犯，叫做努涅斯·塞尔加多啊，过去18年他是被判了15年，但是后来是逃走了。而且4次被递解出境，还回来了。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话题啊，就希望听众朋友也能够这个来参与。那现在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可能要回答这个灯谜喽。您好，请问贵姓？
你好，我姓陈。
啊，陈先生，你要讲答案吗？
对，答案是不是1234的一？
啊，恭喜陈先生猜对了。
对，
我们应该给陈先生奖品啊。
咱们先给陈先生鼓个掌啊，奖品没有准备。
谢谢。
好，谢谢陈先生参与啊。那我再重复一下，下在上面，上面那个一。然后上在下面那个一，陈先生很棒哈。
对呀、啊，
好
好的，我们再回到这个奥克兰市长啊，他就是在移民执法局要来湾区做这个就是扫荡非法移民的时候呢，他就做了这个预警啊。结果呢，这个 ICE 的这个代理主任呢、啊，他就说他就像好像是。做这个帮派的一个
通风报信的
一个人一样，因为他们对他们估计，因为还有应该还有800多人可以抓到的，而且其中可能主要大部分的是有这个犯罪记录的。
这800多人都是他要抓的人，就是都是有犯罪记录的。
没错。而且那个 ICE 的 director 霍曼呢，他就说他自己在这个职位上干了34年了哈，从来没有这样的事发生，第一次看到这样政府官员就这样通报。ICE 要采取的行动，他觉得真是难以置信。他也提到说，这个庇护城市给联邦执法带来的危险，以及给社会带来的安全的危害啊。他说，原来没有庇护城市的时候呢，那些犯罪的非法移民，他们是要被关在监狱里的。然后他派一个 ICE 的 officer 就可以带走10个这样犯罪的人。但是现在呢，这些人都被放到社区里了，这些罪犯，那他就要把他的一个 team 都发到社区里，然后去把这些犯罪的非法移民抓出来。那一方面对执法人员的安全也是有危险的，像 Libby Chef 告诉这些罪犯了呢，他们可能有所准备啊，可能有一些暴力行动啊，会威胁到这些执法人员的安全。那 ICE 的 Director 霍曼他说，这些执法人每天带着枪来保卫这个国家，保卫人民，但是呢，作为这个政府官员啊，政客却向罪犯来告知我们的执法行动，他觉得非常的生气哈。那他也提到说，同时也是增加了地方的居民的这个安全的危险，因为这些罪犯都放出去了嘛，那就有可能威胁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家里。
但是 Libby Chef 自己他有一个不同的说法，他说我这么做的话是为了我们这个社区的安全。
对，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社区呢，是如果我们这些家庭，这些移民家庭的人可以待在一起的话，我们的社区会更安全。那么这听众朋友，您到底认为就是说您是同意 Libby Chef 这样的说法和做法呢，还是说您更同意 ICE 啊这个移民执法局的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因为他们应该要去执法的话，这个 Libby Chef 作为一个 Oakland Mayor 的话，他不应该去先通风报信。好，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打开，欢迎您来参与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我是子涵，
我是东伟。
好，我们谈的话题呢是关于奥克兰的市长 Libby Sheff、他在 ICE 联邦移民执法局来抓捕这个非法移民罪犯的时候之前呢就先通风报信了哈。那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您觉得他这样做对不对？这样做是不是对我们社区更安全？还是说您认为这个 ICE 的 director 他 所说的、这样做是不符合法律的，而且呢可能对我们的社区是更不安全的。我们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好，谈到加州的事儿，其实这周消息还很多啊。另外一个也是让人感觉有点纠结的消息，谈到咱们加州生活质量排名了哈。
对，这个在叫美国新闻啊 US News 呢，他们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公布了，在这个星期二呢也公布了。
嗯，
好的，那么我们在线上有听众朋友。
那我们先来接一下这位朋友。您好，请问您贵姓？
我姓张。
张先生请讲。
我觉得这个市长有点脑残了、我本来以为全世界脑残的只有蔡英文，没想到美国也有个脑残的人。这个是他是共犯嘛，这个他绝对是犯法的。我的意见是应该把他抓起来，因为你包庇一个罪犯的话，在法律上来讲你就是共犯。而且这个移民局他要做的事情，他是打击罪犯，那这跟你有没有身份没有什么关系。在美国的话，你是一个罪犯，你就是应该被抓。那你又没有身份，那你又是罪犯，然后还有个政府官员去通风报信，那他本来就是共犯。那当然背后不知道他拿了什么好处，这个我们再讨论。我觉得现在司法部长或者那移民官要调查他，这是绝对正确的，那应该把他关起来，把钥匙丢掉。好，谢谢你。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接下一位听众。您好，贵姓？
你好，是我吗？
是的。
对，我也姓张。
好，张先生请讲。
你好，我就想我的观点是，我就希望通过这件事的话，请大家看清楚加州这些极左的政客们，他们到底是在代表谁的利益，是在保护谁。他们口口声说是保护移民，但是呢，我想提醒他们一句，移民，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是有一个严重的区别，对吧？他们呢，作为政府官员，是要对宪法去宣誓，保护美国宪法，保护美国的法律，服务美国人民。他们现在到底是代言谁？所以说，就请大家通过这件事情看得很清楚。另外，刚才那个张先生讲说一个脑残，加州可不是一个这种左派的政客，应该是一大堆，要不然也不会有这种什么庇护州、庇护什么这个城市的这种法律出来。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
谢谢两位张先生参与啊，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来参与888-275-1628。
对，其实确实就像刚才一位张先生提到的，现在司法部是在谈论说要不要就是对于那些庇护州的官员，如地方官员，如果他们是触犯这个，就是来保护这些非法移民罪犯的话，其实是触犯了联邦法，在考虑说是不是应该要叫他们负法律的责任。这个事情呢确实是据说是在讨论之中，像这个 Homeland Security Secretary 就有讲嘛，他在这个上个月就告诉国会，他说他会要这个，他已经是正式的要求司法部来看，就是来 look into 这个事情了。
是，那现在 Libby Sheff 他自己哈也是面临司法部的调查，但是他在一月份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他曾经说他宁愿选择坐牢，也是要捍卫这个庇护城市。那我们看他下一步命运如何。
对，他真的是坐牢，就比原来的别的这种庇护州的庇护城市的这些官员们更走了一步。以前没有人说提前说把这个，
对，以前他们就是说是不配合，
对，
现在他是更走了一步，说他主动的要去这个让他们事先知道有执法人员要来找他们了。对，那对刚才讲到这个美国新闻 US News 所做的一个全美的这个最佳州的排名啊 ，Best State， 然后对美国50个州进行，它通过8个方面的这个综合评定呢，来排名说哪一个州最好，而且另外是从有一个综合排名，也有从8个方面进行这个评定。那最后呢，加州啊是在其中的一个指标中叫生活质量哈 ，Quality of Life。 这个排名中间呢，加州排名第50，也就是说倒数第一，
垫底了，
对，垫底了、嗯、所以这个呢就是跟我们就是直接相关的啦。那它八个方面有哪八个方面呢？医疗健康、教育、经济、就业机会、基础建设、犯罪与惩治、财政的稳定性和生活品质，总共加起来八个方面。
嗯好，那我们还是先给我们听众朋友机会哈，来接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专线。您好，
请问贵姓？
你好，我也姓张。
啊，张女士，今天我们是张家。您讲。
真的很巧，因为我听了前两位张先生的意见不是很赞同。
嗯，您讲。
然后因为那个非法移民局，他不是说他抓的这几百个人都是有前科的吗？
有一部分，这是一大部分有前科的。
嗯、这
对115个人是有 felony 或者是严重的这个 misdemeanor。
嗯，180个都是有这个定罪。
美国的非法移民有多少吗？千万。
对，
嗯，
千万计。然后前几年奥巴马不是大赦了几百万吗？如果他的犯罪率有那么高，那已经大赦了的这几百万人，他现在已经是合法移民了。照理说，那我们的治安应该差到不行了吗？
哦，他们是针对着这些就是犯罪的非法移民去抓的，不是所有的非法移民去抓。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是吗？
对。
嗯、
那市长事先告诉的这些人全部都是已经有前科的吗？
不，他是自己在自己的推特上公布出来这个消息，
他是等于是就是说做一个公开的公布，否则呢就是移民局呢他就是在
他想警告的那些应该是没有前科的人、
嗯、不，他放在一个公共的，就是放在他的推特上面，大家不都可以看到了吗？对，是这样。
所以张女士，您的 point 是想说什么？
他是想要警告那些没有，我觉得他应该也不是很清楚这些非法移民局到底是要抓有前科还是没有前科的。
所以你觉得他这样做是 OK 的是吗？
为了帮助那些没有前科的人跑掉。
嗯、
哦，那、
就是、他是
OK 好，您所以对您是说他的、嗯、他的这个用意可能是为了帮助那些没有前科的非法移民是吗？
是，
嗯，
对、
okay、
他也是这么说的了。
嗯，
对。
好，我能补充一个数据哈，刚才没有说哈、嗯、就是二月初的时候呢，ICE联邦的移民执法机构也在洛杉矶采取了一个类似的行动，当时是逮捕了200多人，那其中88%都是已经定罪的刑事犯。那再看去年一年的数据啊， ICE 一共是逮捕了20000多人，81%是已经是定罪的刑事犯。我补充一下。
嗯，对，就是从报道来看呢，就是说 ICE 的他们的用意呢是要去逮捕那些就是非法的犯罪，但是因为呢在加州是一个庇护州，所以呢他们就得不到加州地方执法部门的一个配合。如果不是庇护州或者庇护城市的地方呢，其实这些 ICE 的官员呢，他们就是到直接可以到这个监狱里或者其他的地方，他们知道这些非法移民是罪犯、
嗯、
然后呢当地的执法人员就会给他们相应的 information， 然后去让他们比较容易的就去找到他们，或者说是移交给他们、
嗯、
但是因为加州呢是一个庇护州，没有的他们 ICE 就得不到这些协助，他们就没有办法，只好到 community 里去了，而不是说到监狱里呀、啊、到这个其他这些地方。所以这个我想是一个症结的地方。
对，这就是庇护州给 ICE 带来的不同的一个结果，做法的一个不同。
对、嗯、所以他们就是真正就是想要做的呢是要逮捕那些 illegal 的 criminal， 但是在这个其中因为这个州不配合嘛，他们只好到 community 里去。但是如果碰到了这些非法移民呢，他确实没有犯罪，但是从联邦法来说，他也是犯了
法
的，犯了移民法了。
对，
对，所以他也要就是如果碰到了，他也必须按照法律要 arrest 他、
嗯、
是这样子。
ICE 的这个 director 就说他们是在执行国会的法律、
嗯、
他们只是一个执法行动。
嗯，
哼
嗯哼，是。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工商资讯之后马上回来。
想再买个房子，可现金全压在投资屋里，没办法套现。 重新贷款有问题，快找查尔斯张 MBA 毕业，门区20年经验的全职贷款专家，专精投资房贷款套现。
想套现超过10栋投资屋，每栋房子都用贷款买，查尔斯张帮您贷了再买，买了再贷。电话510-673-7008，510-673-7008，673-7008。
你想把房子卖个好价钱吗？
你想换大房新房吗？
你想花最少的钱选个好学区好环境吗？
找刘毅就对了。
刘毅最顶尖的东湾房地产贷款和理财专家，每年都荣获全东湾地产经纪人协会总统奖， MBA 毕业，14年贷款经验，买得好卖得高，贷款快利率低。电话925-828-7268，925-828-7268。
CrowdDaddy 独特的海鲜餐厅，吃螃蟹龙虾不用刀叉，全靠双手抓，
上菜不用盘子，只用袋来装，
空运鲜活海鲜，最新鲜最美味，小辣中辣大辣火辣，过瘾，好吃，
别咂摸手指头了，再来一袋。
CrowdDaddy CRAWDADDY 三号岁 New Peters 两家分店，408-262-2729，262-2729。
前段时间孩子到外地上学去了，家里啊有台车没人开了。
最近买了部新车，旧车啊放在马路边上，风吹日晒的。
过两天就要到外地工作了，卖车时间也太紧了。
捐车给希望之声电台，省心抵税又公益。不管什么情况，包括 smart 没过、车主证丢失，您都可以捐。我们可以当天取车，包括周六周日。希望之声捐车热线408-596-3666，596-3666。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节目，我是新田，
我是子涵，
我是董伟。
好，我们谈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奥克兰的市长 Libby Sheff， 他在 ICE 来执法之前呢，就做了一个公开的一个等于是宣布啊，那么这样做您到底同不同意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好，我们来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好，您好，贵姓？
啊，你好，我是第二位张先生，我想刚才回复一下刚才这位张女士的电话啊。
OK，
因为她也是在用这个非法移民这个词。非法移民什么意思？就是已经是违反了联邦的移民法，对吧？偷渡进来，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是犯罪了，违反了联邦法。因为我们一直说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对吧？这些人已经是违背了联邦法律，所以说有前科没前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的话，而且 ICE 这一次它并不是针对这些没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你们也知道，比如说是有上千万人，是不可能全抓起来。这次的行动针对的是上千个多次犯有重罪、已经被判罪或者身负多次地解令的这种严重犯罪分子。因为这个 Twitter 有800多人的话根本没有抓到，所以说的话，难道说这种的话，你觉得就是说这是 OK 的吗？这是对我们的社会社区更加安全吗？好，我就是大概就这么一个发言。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电话。您好，请问贵姓？请把您的王先生，请把您的收音机关一下，这样没有回音。
OK， 那非常赞同前面几位讲的，我是觉得这个市长是真的是脑残。我是觉得我们加州有很多是做的太离谱了。这种事情简直是没法叫常人，用常人的思维来想象。
好的，谢谢王先生。
好，那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哈。那刚才也是谈到咱们加州的这个生活质量排名啊，竟然是垫底儿，可能和这一系列的这些政策是不是都有关系呢？我们继续来看哈。
对，这个生活质量它品质包括什么呢？他说包括一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那我们知道加州其实它的这个天气啊，什么阳光啊、海滩啊，其实都很好，对不对？那自然环境照道理也应该很好，而且好像特别注重这个叫什么排碳这个问题。对不对？那但是呢，就是他用的这个自然环境的评定是什么呢？包括饮用水的质量、空气品质、每平方有毒化学污染总量，以及这种污染所造成的长期慢性健康问题的风险。 那另外还有一个社会环境，就是社会环境包括什么呢？民众参与社区的程度，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参与社区活动，还有一个社会支持。那比方说参与活动，参与社区的活动有多经常啊，然后跟家人同事朋友一起度过时间的这个频率啊，还有呢就是一个政治参与度，就是投票率。所以呢在评定下来呢，加州在这些类别中间是得分特别低。所以呢总的从这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方面来评定呢，这个生活品质是最差，包括另外还包括什么呢？这个住房问题。然后这个住房问题呢也是生活质量高低的一个评判。
是，那我们之前也谈到过一些数据啊，比如说在这个哈佛大学的一个报告呢，就显示去年的报告，像洛杉矶呢，三分之一的人呢，他们在住房上花的钱占到他们收入的一半呢。那
对，
我们湾区也不差、啊，
那不差，对、
啊、
对，所以总体来说呢，加州虽然说它的经济排名是第四，然后它的这个健康排名十一，教育排名二十六，就业机会排名四十六啊，只有，然后呢，基础建设排名三十八，然后犯罪和惩治呢排名二十八，然后财政的稳定性四十三，综合排名加州是三十二。然后综合排名哪一个州最高呢？是爱荷华州。那新田最早来到美国的第一个州就是爱荷华州。对，
这个综合排名最高的这五个州啊，蛮有意思啊，都是冬天特别冷的，像是这什么明尼苏达呀、威斯康星啊、新罕布什尔、南达科他呀。然后有人也开玩笑说啊，说这个尽管像这些综合排名高的州，他们可能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人们得到社会支持啊、机会啊都比较多，但是怎么也抵不过冬天那么冷的天气啊。
是，所以就是说这个衡量生活品质啊，它就到底是什么？是说这明媚的阳光和这个很开心的，就是很让你舒服的天气吗？其实还不是，另外还是跟周围人的互动啊，你在这个你在社会中间能够得到的认可度和支持啊，会让你觉得这个生活很有质量，很有这个幸福感。这个对身体和健康呢两方面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那要不要向大家推荐一下周末有什么健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多一些互动啊，出去走一走，
生活质量提高一点。
对，讲到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推荐一个活动啊，在这个东湾公园管理局啊，在我们这个全美国它是一个最大的管理局了，它现在已经是管理七十多个公园。那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它里面很多的公园都是非常的漂亮，而且离我们都比较近的啊，你开半个小时最多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可以到的。那么这个东湾公园管理局呢，在三月十号，不是这个周末，下个周末啊，下个周六呢，就会来做一个多元文化的健康行步行的活动。这个地方呢，它在哪一个公园做呢？是在叫 Miller Knox Regional Shoreline， 它是位于 Richmond
北边
一些，北边一些靠海，依山傍水，非常漂亮。我在两年前去过，他们在那里也办过活动。那边呢非常的非常美，有山有水，然后呢又非常安静，里面有大片的草地，然后对面还有一个火车博物馆啊，然后你可以去学习这个，去了解这个铁路的一些历史啊。那边呢还有这个钓鱼的这个码头啊，那也很有历史。当然就是说然后你就走路嘛，走路这个过程中间呢，他们还会安排一个就是这种健身教练来教你怎么样来舒展筋骨，你怎么走路，怎么站，怎么坐，然后让你的这个肌肉可以是比较健康的。另外还有博物学家呢来讲这些生态啊，很多的知识。所以呢欢迎听众朋友可以报名啊，人数是有限的，所以您可以发一个短信，对，408-483-6044，483-6044，可以发短信啊，到你说你要想要参加这个活动，这是老少皆宜的一次这个健步，就是漫步。
好，那不得不用说拜拜喽，时间到了，那也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和元宵节。我是子涵，
我是新田，
我是东伟。